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5号星期五。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星期五呼吁美国和中国企业之间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
And this includes the issue of China's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concerned.
在访问广州期间，话俾中国官员听，北京的工业补贴政策威胁到这种平衡。而在台湾东部花莲的大地震，到星期五上午八点钟为止，地震已经造成死亡人数到12个人，有1106个人受伤，失去联络的仲有18个人。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和北约国家外长会晤之后表示，乌克兰迫切需要更多的援助。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中国取消了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惩罚性关税，专家说澳大利亚在原则上妥协得不偿失。另外我们也会报道专家分析到今次的花莲大地震，说威力相当于32颗的原子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五呼吁美国和中国企业之间建立公平竞争环境，他在中国南方经济重镇广州访问期间是对官员说，北京的工业补贴威胁到这种的平衡。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和中国官员在华盛顿的会议上亦都提到了相同的担忧。耶伦星期四抵达广州，和中国官员进行了为期四日的会谈，这个是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第二次访问中国。星期五的上午，他在广东省省长王伟忠会面的时候表示，美国致力于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但是他强调这个是需要为美国工人以及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是在美中分歧的领域进行公开直接的沟通。
And this includes the issue.
耶伦表示，这个是包括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和其他国家担心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全球溢出效应。耶伦警告说，中国对绿色能源、电动汽车以及电池等技术的巨额补贴可能会导致过剩的商品涌入全球市场，从而削弱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企业的竞争力。在会见广东省省长之后，耶伦星期五下午在广州白云区一处礼堂和美国商界领袖会晤。耶伦在会晤当中表示，他是听到了很多美国企业高管说，在中国发展业务可能具有挑战性。台湾4月3日在花莲外海发生里氏大规模的 7.2 级强震，虽然这个是25年以来台湾发生最强的地震，但是官员以及居民在应对地震已经有充分的经验。台湾位于多个板块的汇聚区，是地震多发的地区。1999年的921大地震造成了2000多人死亡，促使到政府修订建筑法，并且加强灾害防救法，并且在每年的921举行防灾演习。
台湾的建筑基本上都要做到抗震，因为有基本法规。
结构工程师戴文发表示，台湾的建筑基本上都是要做到抗震，因为有基本的法规，只是说法规定是法规的规定，设计它是会一定是照计足够的钢筋量，但是重点在于展述营造的时候用价最低，最低价就不可能会有最好的品质，当然品质就会扣分，主要风险就在这一处。用安全的好的建筑方法令到老旧的建筑的住户解说，你以前的房子这个是不安全的，现时这个是安全的，是好的，我们来帮你是建造房屋，令到它住得更加安全和安心。
昨天就在现场，大家就讨论依据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组织
基督教芥菜总会台湾分会副主任吴唐立表示，昨日就在现场同大家系就讨论依据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所擅长的，咁样我哋就嚟进行一个分工。
在灾难的期间，应
化年院长徐俊慧就表示，在灾难的期间，第一个是自救，自救之后再互救互助，然后是工作，这个是我们现时不断在推动的。台湾的数位发展部在2022年是开始运作，负责确保通讯网络韧性。该个报告话，呢次嘅地震之后，网络系冇受到太大嘅影响。台湾各市县都有救援人员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应付灾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同北约国家外长会面之后表示，乌克兰迫切系需要更多嘅援助。目前大家越嚟越担心，俄罗斯正在系响中国、北韩以及伊朗嘅支持之下，壮大佢哋嘅国防工业基础。布林肯表示，根據今日所聽到的，包括美國在內的每個國家都將會重新查找，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加倍努力，尋找烏克蘭繼續需要的資源。
Ukraine will become a member of NATO. Our purpose at the summit.
布林肯表示，烏克蘭將會成為北約的成員國，我們將會舉行峰會的目的是幫助建立通往烏克蘭加入北約的橋梁，並且為烏克蘭向前邁進開創一條清晰的路徑。虽然具体的北约成员国一直是想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是北约组织作为一个整体专注于提供非致命性的援助，因为北约担心更加直接的参与会加剧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布林肯表示，现时有30多个国家已经签署了或者是正在同乌克兰谈判签署双边的协议，我们美国亦都正在制定我们的双边协议。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庆祝北约成立75周年，该国安全联盟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首次接待了新成员瑞典，而乌克兰亦都迫切地希望在华盛顿峰会上收到入盟邀请。拜登在一份声明当中对最近加入的新成员国芬兰以及瑞典表示欢迎，并且说，我们必须要选择保卫这个进展，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再接再厉。拜登表示，这个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联盟，这个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亦都不是必然，一代又一代。美国和我们的盟友选择团结起来捍卫自由，并且反击侵略。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知，美国是否继续支持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将会取决于以色列如何采取新措施保护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以及试图向他们运送食物的人道主义工作。白宫表示，在以色列军队空袭造成7名国际援助人员死亡几日之后，拜登在电话当中向以色列领导人强调，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袭击和整体人道主义局势都是不可接受。声明当中表示，拜登要求采取新措施保护平民，并且让这个持续近6个月的冲突立即停火。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到美国是否会切断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的时候，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是对记者是这
么说。
科比表示，他是不会预告还未作出决定的，但是有些事情是需要做到，有太多的平民被杀。当被问及到以色列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的任何新措施的时间安排的时候，科比表示，我们是预计以色列将会在紧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以及是几日里面发布一些公告，但是我想尊重他们自己管理这个进程的权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在星期五宣布，以色列将会允许援助物资暂时通过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北部边境，这个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并且发出警告之后几个小时所公布的。根据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声明，以色列将会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暂时通过阿什杜德以及埃雷兹检查站。阿什杜德是位于加沙北部大约40公里处的一个港口，而埃雷兹则是一个陆地过境点，援助物资得以通过这两处是送入加沙。声明当中补充说，增加的援助将会防止人道主义危机的发生，为了确保战斗继续进行以及实现战争目标，这个是必要的。以色列当局还将会允许通过海雷姆沙洛姆增加的援助。海雷姆沙洛姆是以色列南部的一个边境口岸。这个星期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的空袭造成了援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7名员工死亡，国际对以色列的压力不断增加，白宫的立场亦都趋于强硬。高级官员表示，在下个星期美国、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举行高调峰会之前，三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巡逻的计划已经是进行当中。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援引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兹的讲话， 華盛頓、東京以及馬尼拉正在係敲定巡邏協議嘅細節，包括幾時開始以及係幾耐進行一次。美國同菲律賓過去曾經進行過聯合巡邏，但係呢個將會係日本首次參與。日本同菲律賓都係美國嘅條約盟友。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日本首次开放致命性武器出口，专家说会促进欧洲参与共同去牵制中俄威胁。另外亦都会讲到中国取消了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惩罚性关税，专家说澳大利亚原则上妥协，得不偿失。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台湾花莲大地震，强烈的余震达到60次，专家说威力相当于32颗的原子弹。台湾4月3日早上约8点发生里氏7.2级的大地震，震央在台湾东部的花莲，全台湾都激烈摇晃。在主震过后的几个钟头内，还陆续发生超过60次的有感余震，包括多宗規模達到6.5级的余震。台灣地質專家說，相較於1999年的921強震，這一次花蓮大地震的震度更加明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和莊志偉發自台北的報導。
花蓮的地震令到全台灣驚恐了搖晃一整日，即使是離震央花蓮有3小時車程的台灣北部的民眾，亦都明顯感受到這次地震的威力。有人說這次的花蓮地震的有感震度比1999年造成大約是2000人死亡的921地震更加明顯。在台北的台灣大學地質系特聘教授吳日文表示，這次的地震令到北台灣民眾有感的主因是台北盆地的地形所產生的加成效果。吳日文對美國之音表示，台北主要的富含沉積物的沉積盆地，盆地周邊的岩層或者岩盤地形，因為盆地內部的地質較軟，所以地震波是傳來的時候，沉積物會將地震波是放大，緊接著地震波碰到盆地周邊的岩層會反彈，將地震能量傳在盆地裏面，因此盆地效應一方面造成了震動，震幅是比較大。而在另一方面，地震波的能量是圈住，摇晃的时候亦都比较持久。而另外他说这次的余震的分布是从花莲南边的外海的震央往北送，震央这个是因为断层带向东倾斜所造成。吴日文表示，这个的断层在破裂的时候往北边破上来的时候，他在北边的震度就会比较大，就是有点似是一部救护车向你开过来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它的鸣笛声音是比较大。他还说两场的地震的规模亦都略有差异，25年前的921地震规模是 7.3 级，今日的花莲大地震是 7.2 级。一般而言，地震的规模每增加一级，它所释放的能量大约为前一等级的31倍。地震专家、前台湾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海文在接受中央社采访的时候就研判，这次的花莲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相当于32颗的原子弹的威力。吴日文表示，从美国地质调查资料来看，花莲大地震的断层长度和921大地震是类似，但是这次还未出现明显的地表破裂，而当年的921大地震则是出现了很明显的断层，而且是从地底拖裂至地表，导致了震央周边的地表巨大的变形。不过从地震灾害的角度来看，这次的花莲大地震的灾情和921大地震所带来的灾害损失相比是没有那么严重。吴日文分析，背后最大的因素就是人口分布密度以及是建筑物的多寡。他说这次的震央是在花莲属于海岸山脉的断层系统，人口聚落分布是较为分散，虽然在市区造成建筑物的倒塌，亦都导致了山区的交通损毁以及是公路塌方，但是仍然是台湾的国家救灾资源可以支援因应的范围之内。而921大地震是属于台湾西部的车龙堡的断层，有密集的人口聚落分布，所以造成了当年的惨重灾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庄志伟台北报道。
中国政府最近终止针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关税，专家认为坎培拉应该发挥经济杠杆的功能同中国谈判，因为贸易而在民主的原则上妥协并无必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报道。
中国商务部公告，经裁定，鉴于中国相关葡萄酒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对原产于澳洲的入口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经无必要。国务院作出决定，自2024年3月29号起，终止对原产于澳洲的入口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终止征收反倾销税之后，不征收反补贴税。中澳关系自2020年澳洲要求中国政府调查新冠肺炎疫情起源之后降到冰点，中国对原产于澳洲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认为，经过三年来出口中国的葡萄酒大减之后，日后的出口市场或已经有所变化。对此，澳洲国际关系观察家蔡方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自2010年以来，中国对澳洲葡萄酒的需求就有所下降，因此澳洲葡萄酒产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不是关税造成的。这次坎培拉促使中国终止征收葡萄酒的反倾销税显然不够聪明，他是这样讲的。
The areas China imposes tariffs are industries that are not strategic to China and are relatively small and are industries that we can easily diversify.
中国最初加征关税的项目是针对中国不具战略意义，是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产业，亦都是澳洲可以轻易多元化的产业。这个并不是说这些规模小的产业不重要，而是在跟中国谈判的时候，澳洲可以透过发挥我们的经济杠杆来到更好地保护这些产业。蔡方庭指出，中国正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加上澳洲铁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是中国需要澳洲，澳洲并不需要中国生存。他表示，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就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不可靠和不公平的贸易伙伴，澳洲工业界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到实现市场多元化，并好像很多民主国家一样去远离中国。熟悉中国外交事务的前中国驻澳洲雪梨总领事馆政治领事陈用林认为，中国利用世贸组织机制对全世界进行商品倾销，却从未实践世贸组织提出的条件，反而令到中国经济壮大，进而威胁到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导致很多民主国家陆续采取措施逐渐同中国贸易脱欧。他指出，坎培拉不应该牺牲民主国家的原则，用衰政政策换取贸易往来。他是这样讲的，
国际贸易本身就是一个建立在互利的原则基础上，所以所谓中国的所谓单方面的贸易，
国际贸易本身就是一个建立在互利的原则基础上，中国单方面的贸易制裁实际上就破坏双边关系，中国只是目前暂时纠正了它的错误行为而已，所以澳洲在原则问题上的妥协和让步跪了下来，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陈用林继续说，澳洲长期以来已经为对华贸易妥协和忽视太多，导致中国势力在澳洲境内统战措施、制度性的渗透等问题趋于失控的状态。虽然澳洲早在2018年就实施了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今年首宗对华裔商人杨怡申判刑两年半，但中国的影响力仍是四处渗透，甚至很可能涉及政治人物，例如贸易部长唐法雷尔这个月的发言。陈用林继续说，
你可以看出中国的影响力是相当厉害的，唐法洛就说这个，
他说中国的影响力是相当厉害的。唐法雷尔就说他不知道美国是澳洲的最亲密的盟友，实际上是公开否定这个共识，澳洲公民都不会这样讲，而且作为一个议员本身就是违反民意。澳洲国际关系观察家蔡方庭认为，中共在澳洲社会的影响力长期失控，渗透到澳洲社会的各个层面。他继续说，
Asia has only begun to be aware, but they have yet to take any productive action to address this.
他说澳洲安全情报组织 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尚未采取任何有成效的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公开揭露一名为中共服务而犯下叛国罪的前政治人物，但他不承担任何的后果。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和中国外长王毅在上个月20号在坎培拉的双边会谈中讨论到涉及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军今年2月被中国法院判处死缓，并未公布细节和结论。前中国驻雪梨外交官陈用林说，双方关于杨恒军的讨论只是内部会议，并没有实际行动，对中国根本构不成压力。基本上工党政府已经放弃了自己公民的生命。他继续说，
我认为就是澳洲政府总体上就是说他是放弃了对杨恒军。
他说，我认为澳洲政府总体上是放弃了对杨恒军的研究。坎培拉怕激怒中国，所以马格尼茨基法案本来就是针对中共侵犯人权的结果，到最终使用到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只是针对俄罗斯。澳洲国际关系观察家蔡方庭指出，大约同一个时间，美国、加拿大、欧洲国家都通过了自己的版本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中共官员，日本亦都是推动，澳洲却惧怕中国而裹足不前，而且不分党派。他最后是这样说的，
Australia had sanctioned Russian, Iranian and Burmese officials, but had yet
他说澳洲已经制裁了俄罗斯、伊朗和缅甸的官员，但尚未行使马格尼茨基法案所设计的权力来制裁中共官员。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与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
日本内阁最近决定批准日本和英国和意大利共同开发的次世代战机出售给其他国家，这个是日本第一次允许出口与其他国家共同生产的致命性武器。专家认为，日本必须放开防卫装备出口限制，因应中俄和北韩所造成的地缘威胁，藉由对北约国家输出武器，日本可以加深欧洲参与中俄的牵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针对日本正在同英国和意大利联合新研发的次世代战斗机，决定将基于自民公明两党的协议，在定定限制情况下开放将次世代战机出口至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方针，并且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运作指南。今次将会是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日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采取和平主义原则，过去70几年来禁止向第三国出口和国际共同合作研发的武器。不过随着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力不断增长，日本近年来全面修订了他们的安全政策，明确概述中国带来的挑战，并计划在2027年前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 2%， 符合北约标准，亦在武器出口方面采取措施放宽限制。这个决定将会是日本第一次准许出口和其他国家共同生产的致命武器。日本的政府方针提出，为避免阻碍到日本防卫，必须建立开放将防卫装备品转移至第三国的机制，因此决意开放将战机出口至第三国。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对此表示，必须要实现制造具有维护我们国家安全所需要的战斗机计划，以确保我们的国防不会受到威胁。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印太地区面临包括中国在内专制国家的威胁，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在地缘上，日本又被三个来势汹汹的核拥国包围，如果是继续困于旧有的安保体制而无法有所作为的话，不单止本身面临危机，还会间接协助冲突的形式。他说，
日本其实是在回应其周遭，包括中国、朝鲜及俄罗斯三个拥有核武。
谢文生说，日本其实是响应周围的中国、北韩和俄罗斯三个拥有核武，而且企图以武力改变现况的国家所带来的压力。如果防卫装备和武器的出口限制再不松绑的话，就会成为阻碍性的存在。 谢文生说，日本为避免助长国际争端，长期对武器出口采取限制，但早已经不合时宜。如果不放宽限制，将不单止是限制日本对于国际和平所能够提供的贡献，危及日本的防卫产业环境发展，亦将而造成日本本身的防卫危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祥威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去年的年底，日本同英国、意大利针对开发第六代隐形战斗机签署了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简称 GCAP。咁呢一项原则修订亦明确地将范围限定喺 GCAP 计划，唔单止系自民党为咗安抚以向嚟和平主义为核心嘅联合执政党公民党，亦能够减少日本国内民意调查对于武器输出嘅反对声浪。他又说，对于日本政党和民间社会在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力不断增长的态势已经有高度警觉，但以上并没有太大的反对声浪，亦希望见到日本透过首次和美国以外国家共同研发装备，扩大对抗中俄等国的阵线。他说，
除了美国以外，日本要进一步确保欧洲各国对于日益复杂的印太安全情势有更多的参与及介入。
詹祥威说，除了美国之外，日本要进一步确保欧洲各国对于日益复杂的印太安全情势有更多的介入和参与。换言之，就是从大战略层面来看，日本希望除了美国之外，有更多欧洲国家参与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牵制。日本决定解禁次世代战斗机出口的消息一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3月26号就说，近年来日方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寻求突破性军事发展，引发外围国家和国际社会强烈担忧。他说，中国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外围邻国的安全关注，深刻反省战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此，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说，中国对于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禁令的指控是倒果为因。他说，
若不是中国近年无止境的军事扩张对日本造成了巨大威胁的话，
谢文生说，如果不是中国近年来无止境的军抗对日本造成巨大威胁的话，日本基本上还会是那个只是想自己默默赚钱的国家。谢文生认为，中国很可能继续向日本扣上复活军国主义的帽子。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认为，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禁令，中国大可以不必过度解读。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即使中国不乐见日本对更多国家输出武器，但真正有机会令到中国感受到威胁，并非武器得以大量出口，而是日本拥有新型战斗机的事实。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祥威认为，中国不会有太激烈的反应，亦不至于对日中关系有所影响。他说，
毕竟这是各国内政以及与各国之间的合作。
詹祥威说，始终这个是各国内政以及和各国的合作，从中国角度亦很难有太多着墨。中国大概只能够呼吁日本不要忘记二战、谨守和平原则等立场。詹祥威又说，返回到次世代战斗机的开发，主要原因是藉由整合不同国家、不同厂商之间的专长，以减少整体计划开发中的未知以及重新研发的成本，亦借这个过程令到日本和北约国家有更多的合作机会，中国大可以不必过度反应。这次同北约成员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战机联合研发，是日本首次同美国以外的国家共同研发武器装备，出口项目间是为了日本和英国和意大利共同研发的次世代战机外销，出口对象限于同日本签订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议的15个国家，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将不在出口范围之内，新战斗机预定2035年底之前服役部署。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政策分析员詹祥威说，次世代战机的开发需要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成本，远非单一国家可以负担，所以当前除了上述的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以及日本、英国、意大利之外，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传出进行次世代战机开发的消息。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